朋友，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，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，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，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今天我们要讲怎么背圣经，有一些原则很要紧。背圣经的时候，你一定要有一种什么联想力，而且呢，我们背圣经是有一个情形，会这个 association 呢，你当你错的时候，你走出去错了以后很难回来，从头来起啊，这是一个很好的秘诀啊，我们来看看。所以这是讲今天要讲背圣经啊，因为为什么要讲背圣经？等到我们讲完这课你就明白了啊。那还有一件事情，上礼拜请大家读这个加缪小中，有多少人读了？有多少人拿了这本书回去？一口气读完的人有几个？告诉我，有几个人读完了？师母一个人读完了？读完了？
没有一口气。
啊，不是一口气，读完的人告诉我。两个人，两个好学生啊！我太太在家读，我她一面读还一面跟我分享，因为这本书我读了很多遍，这本书真的很好。读完以后呢，叫你跃跃欲试。啊，你如果是读完了以后，你就会一直有个想法说，我也来试试看，那就是这本书的目的。很多的东西呢，我们知识讲有一各种知识，但是 motivation 啊，各种重要事情，一件事情你会去做，因为你有动机，这个动机跟动力是从里面出来的，绝对不是外面的。但是呢，读书从外面读进去，可以在里面产生动力。这本书最好的事情，最好的价值，最大价值就是读了以后你想传福音，因为你看见圣灵的帮助，你看见圣灵给他口才，你看见他怎么有那么巧的话啊，这么妙的话，这么奇怪的话。有时候他呢，其实最大的本事，这个 Jack Hayes 的 Jack Hayes 的这个牧师，这个传道人最大的本事就是他会找出机会跟人对话。因为传福音呢，当然有很多不同的方法，你就是拿一本四福音小册子放在手里，他也可以翻开来自己看。但是跟人这个 engage in conversation 就是产生对话，是一种艺术。 This is what it is about。 这本书呢，我们今天的课本呢，我编的讲义是根据 The Art of Personal Witnessing、啊、那本书加上这本书，是我当时出来传福音，那时候26岁，最大的两个帮助都是小册子。这本书还厚一点，那个 The Art of Personal Witnessing 呢，大概一共13课嘛，大概50页就完了，只有这个书一半，还不到一半，还不到一半那么多。可是看完以后呢，大得激励，因为你觉得你会做，你觉得你会做，你会不会做呢？你真的会做，但是呢，你不是做得很好，那不要紧，你一做的时候，开始去传福音的时候，越来越有兴趣，越来越有经验，越来越有灵感啊！所以这个是调整我们在神面前一种关系。你不去传福音，永远不会传福音。你以为会传福音了，其实不会。等到日久以后，会不会传福音？你不会，因为你的确没有传过福音。可是刚开始，我们的毛病说这么简单，我已经会了，会传福音，那你就要去传啊！所以这本小册子给我们，这本小书啊，那个。给我们帮助就是他有很多的短短一个例子两个例子简见证，叫你觉得说传福音是一件容易事情，那你就去传了啊！所以我鼓励大家继续看加美角中，你花了钱买的嘛，对不对？不看白不看，不看白不看啊！所以希望你好好看，而看的时候希望圣灵在你心里做工，给你一些确定的把握啊！那天上个礼拜五我去 colonoscopy 去做大肠镜的检查，年纪到了一定时候呢，就要去检查了啊。那看完以后，当然检查完了以后很好，这个医生说你可以过5年再来，哈哈，问题不大啊，所以很好。那么师母在这个候诊室里面等我出来，因为全身麻醉不能开车啊，他就跟旁边一个年轻人聊起来啊，他就因为看了这本册子就要跟他传福音，结果呢碰见是个基督徒啊，很好，那也很好，他是基督徒，谈了一会儿呢，但是他说他是基督徒，到底有没有确定信主也不晓得， 所以很多人宣告他是基督徒，那也可以，你跟他传福音说确定他是信主的，怎么知道呢？他是不是真正已经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啊？所以有一个课文，有一个问题，今天我们会要提到的，怎么是这个怎么是认为是一个好的传福音方法？糟糕，今天我一看就看见这个讲义里面一个错字，哈哈，先把这错字改了哈。在今天第四课背诵经文的诀窍里面，作业部分一二三四底下作业部分啊，这个第四点写下你背经文的三大困难，这个背字写错了啊，怎么会写的这个背字？这是因为拼音法，随便一挑二变成三就变成背窝的背，不是背诵的背了哈，改一改。那好，今天呢我们就继续看第四课，好吧？第四课啊，背诵经文的秘诀。原来的题目叫 You can memorize by the scripture too， 这个是中文跟英文的表达方式很不一样啊。你如果看英文的这个 The Art of Personal Witnessing， 他给你题目说 You can memorize it if you know how， 所以我就把它翻成说背圣经的秘诀。其实没有什么秘诀，你知道怎么背圣经你就会背啊。那会背的人也说不出所以然来，怎么背的？我就多读几遍就会了。其实这就是原则，当你念诵的时候就会背啊。你若是必能记住，这个英文里是这样说，这个是什么？ You can memorize， 就很简单，你能记住啊。所以呢，这是我加上去的，原来的讲义里面没有啊。原来讲义呢，这个讲到你如果记忆力不行啊怎么办？所以我是从正面的说，假如我们是这样的话就会背圣经。第一点是什么呢？如果你对它有兴趣，你想背，或者说你愿意背，你肯背，你就基本上就会背，多长都不要紧，因为可以有办法背。可是你不想背的时候，老师跟你讲，我也没办法叫你背，你一定不会背。你若是不想背，你要他去背呢就很困难。当然有些人记忆力是天生的啊，有些人过目不忘，有些人有 photographic memory。 所谓 photographic memory 呢，就是你常常会在看过一眼之后，眼睛闭上那幅图画在你的面前。这些东西呢不是想象力，人或多或少都有一种印象，就好像你看过见过这个人的脸，有没有这样经验？我哪里见过他？一定哪里见过他。你确定哪里见过他？因为 memory 东西啊，跟你特意要记住是有关联，却不是绝对的。有些东西你不要记得，你要忘记它， you want to forget， 但是偏偏在里面，根本不是你要记住的东西，尤其是一些不好的经验，你巴不得忘记，但是却忘不了。所以人的记忆力是很奇怪的，有些时候不由你控制。但是呢，这个跟你的接纳的程度有关系，那个创击或者是太厉害了，是你不得不记住。比如你看见一个非常恐怖的东西，恐怖电影看完以后你巴不得没有看见，可是记住了，看住了，看见了，这是进到你的脑中去了，所以也是很困难的。有些你不该看的一看就记住了，很讨厌。所以这里呢，说到一个人的兴趣跟他一些主动的学习的意愿啊，当你要记住的时候你可以有办法记住。你如果有兴趣你一定会记住，有兴趣的东西一定会记住。刚才我们朋友说周杰伦，如果不是我活在现在的话呢，我还可能，如果我不是看中文报，我恐怕周杰伦是谁也不晓得，因为我离开那个环境很久了。那为什么？因为大家喜欢他，听说这个年轻人很不错的啊，这个唱大概是歌星吧，唱得不错的啊。那为什么会知道？exposure， 常常出现，你就会记得啊。所以呢，你如果没有兴趣，像我这种对他没有兴趣，我也不大，也不能跟，就慢慢就过了一段时间就忘记了。在周杰伦之前还有多少明星我都不记得，因为我从来没有花时间去记他，当时虽然很风行，大家听了讲了半天，过了一会就忘了，因为你没有兴趣。当你没有兴趣的时候，你不会记住它，或者不会特意要去记住它。当然我刚才说了，有些是特别东西，一个特别经历把你强迫你去记住，你就记住了，也是记住一段时间。所以我希望大家培养出读圣经的兴趣，因为当你有兴趣读圣经的时候，背圣经不是一苦差事，尤其这句话对你有帮助的时候你会记住的。当你有帮助的时候你就有兴趣了， 啊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相信他，而且呢你能够经历他。所以呢，第一步是兴趣，第二步是理解，其实呢还有很多第三第四步。假如刚才我说，如果你能从理解变成经验，一定会记住啊。这个理解的问题非常重要。那我记得小的时候，我母亲尤其是我母亲叫我背书。我现在回想起来，我妈妈的记忆力是非常惊人的，我到越大越 appreciate 她的记忆力。而且她的记忆力，每个人记忆力不一样，她对数字的记忆力简直到了可怕的地步。我就讲一件事情，我刚刚到美国的时候，不是刚刚到美国，已经来美国五六年了，那是我到加州来啊，我已经蒙召侍奉主了，出来侍奉主。那我母亲呢，父母亲的时候正好拿到美国的绿卡，因为她的妹妹替他们申请的，不是我申请的，我就是我的阿姨替她申请。他们那时候拿到绿卡以后就要到美国来了，来了以后呢就想要留下来，但是又很怕生活无着，所以呢他就委托我去找了一个朋友啊，房地产经纪人来买一栋房子，与工嘛，就是至少赚一点钱，以后来生活可能好一点。那他不在就叫我管了，儿子也没话说，他到加州来看到我坐在这儿嘛，他就想可以叫我管。我就问了一问我的导师，他说可以管的，你家里事情你也有责任的，你是儿子，好了，替他管账。你知道他走的时候算了一算，大概这房子呢差一点点不能够 balance， 所以他每次到了付税的时候，钱就不等我开口就寄来了。过了很多年之后，我替他管了大概四五年，然后他来了以后就还给他了。有一次我们讲起这个房子的时候，他说这个房子替我赚了一点点，赚了不少钱。然后我讲的数字，他说不对，他没有亲手管，但是从我替他管的账的经验中间，他知道这房子。他说我记得不是这样，而且他随口把个数字讲出来，我吓了一大跳。后来我去查他账，他是对的，所以叫我非常惊叹我母亲的记忆力。每个人记忆力不一样，他是特别记住数字，记得非常好。从前我在年轻的时候记电话号码非常会记，现在不行了，现在就不太行了。那我不是借口，因为别的事情慢慢的，而且不常用电话号码你很难记住的。从前我在教会里面一牧养19年，我自己记得大概600个电话号码，那现在我大概60个都记不得。为什么？你有手机嘛，你不用记嘛，你一拨就行了嘛，只要记他名字就好了，你干嘛记他？这也是一个人偷懒的原因。昨天我在听这个上礼拜凡斯在讲，这个牧师在讲，他说我们亚洲来的人都会背99乘法表，对不对？小学一年级会背，这里到了三四年级孩子不叫他们背乘法表了。我妈妈看了以后大不以为然，怎么搞3×3多少都不知道啊？这个是需要 commit to memory， 需要记的东西，很多东西基本东西是要记住，叫你成为第二性格 second nature 啊。所以背圣经会把我们引到一个地方，就是我们能够运用。但是呢，开始的点在于有兴趣，然后呢能理解。每次读完圣经之后，分析一下这段经文到底讲什么，分段分大纲，一句话里面有起承转合，有次序啊。像刚才我们讲试探的问题，神给我们试探，这句话本身就说一定有试探，无非是人所能忍受的。你要读到人这个字啊，无非是人所能忍受。In general， 不是讲我能忍受，一般人都能忍受的。在我们受试探的时候，神是信实的。第一个，神是信实的。在试探的时候，神是信实的。为什么？责任在他，不在我。然后呢，在我们受试探的时候，一定要给我们开一条出路，叫我们能忍受得住。所以这是一层一层的，因为你想到试探本身怎么发生的。然后神在其中，不是我自己，因为这样缘故，所以我相信在信心里面神要给我开路，这就是变成我们记得住的原因啊。然后加上从这些理解中间会产生真实的经历，等到遇见试探果然如此，那就是这句话呢可以实验，可以证明，因此在我们里面对它的价值增加了许多，这句话是好话，那你就喜欢，要记住它。等到你多几次这样经验之后，这句话变成你第二天性。每一次遇见试探的时候，你说神是信实的，第一个不是看我有没有本事，神是信实的，他要给我开路，叫我能受得住。 啊，所以这些事情呢，是我们能够理解之后，慢慢就增加我们的记忆力啊。第三件事情，这就是说了，跟得上圣经的思路。圣经的思路，其实圣经作者的思路，保罗的思路，约翰的思路，马可的思路，路加的思路，这个思路呢，帮助我们记忆。假如你知道他怎么想，下一步你就知道他会发展到哪里，是一定的。啊，刚才我们先背这些圣经，这个有了神的儿子，底下一定是讲没有神的儿子。若没有神的儿子，所以约翰呢是很容易很会用两分法的，啊，他一定正反两面。保罗不一定，保罗讲话不一定把正的反都告诉你，他是一条线的发展，这样下去会怎么样前行，然后怎么样怎么样，他走得很远很远。啊，偶尔又回来，如果不是这样会差出去，那很重要的。但他往往只发展一条路，不是全面发展。他没有把所有事情正如何反如何都告诉你，顺着一路发展走得很远了，所以他不回头了。这是两个思路不一样啊。耶稣讲话也有思路，如果我们可以相信马太福音、马可福音等等记载是耶稣当时思想的话，耶稣讲话是非常会用一种图像的，给人一种脑筋的一种图像。你们看天空的飞鸟，你们想野地的百合花啊，他用的比方呢是常常走在他要讲的东西之前，或者说他讲的话之后呢有些不明白，他很会用比方。耶稣讲到非常会用比喻啊，这个好的 communicator， 一个好的会沟通的人都是会用比喻的，而且这些比喻越是接近生活越容易记住啊。所以经文的背诵呢，常常我们理解那个作者的思路的时候变得容易了，而且你可以揣摩这个人跟那个人讲话不一样。所以刚才朱弟兄告诉我他记不得圣经章节，我说章节先不忙，先把作者是谁记住记清楚啊。当然你会发现说是越背越容易背啊。我不晓得是我现在都不记得了，是做梦梦见的还是真的他告诉我的。有一个人告诉我他自己算了一算他会背90章圣经。90章圣经是多少？ 90 chapters， 90章圣经。约翰福音21章啊，是中等长度的一本，哇，算多的一本书，所以差不多5-6本书。啊，新约里面会如果是背约翰福音这样长度呢，那就是5本书。啊，不错了。啊，那当然旧约新约都要背，我这个是做梦梦见。我梦见很多奇怪的事情，能不能梦见在圣经在睡觉的时候，咱不做梦里面背圣经啊？有时候遇见，有时候我也有时做的那样很奇怪的梦啊。那的确是在跟撒旦摔跤，把圣经背出来啊。所以这些事情呢，我只能说说而已，不是说一定这样背啊。但是我相信，如果你有兴趣，第一个有兴趣，一定会记住。可能要花多一点时间，为什么呢？你说我年纪大了不行，而且大部分人都觉得，刚才我特别提出来我妈妈的记忆力啊，其实每个人不一样。我太太有个本事，她到你家走一次，她不是故意要记，她会出来会把你的平面图画出来，会把你平面图画出来。这个是我怎么知道的？我们去看房子，刚刚第一次搬到香港来的时候，看了几十个房子，一天看的哦。因为我那住在 Culver City 很远，到 Orange County 来找了一个 Realtor， 这个 Realtor 呢很有耐心，陪我们看房子，看了10几20个，很多了。到最后他说这两房子一样的，我说怎么回事？他平面图一样，里面东西隔间是一样的，他就画下来。我才第一次知道我太太有这本事。而且呢，以后他说他去过某某同学家里，那个同学已经离开那个老家了。我记得你家里那样子把它画出来，那个房主说我都不记得，因为我已经离开那房子很久了，多少年以前。每个人不一样。可是我太太有麻烦，她记人的名字老是把名字写错，因为同音字太多，所以不是完全的啊。每个人的记忆力不一样，对他有兴趣的事情，有些东西好记，有些难记。有些人是 photographic， 有些人读声背东西一定要读出声音来，他是 phonetic， 他是听的啊。我不知道你们是哪一种。我对于音乐的片段 music 记忆力很好，听过一次音乐，尤其是古典音乐啊。当然我从前讲个笑话，我说为什么我喜欢听古典音乐不喜欢听流行音乐，因为古典音乐就那么多，是 limited 这个谱，你听多了都会听见。新的呢，流行音乐老是有新的，你老是来不及听，因为都是新东西。这些古典音乐我听过了，我可以分辨这个人谁唱的，这是谁演奏的，不一样。啊，当然因为有兴趣，没有兴趣听音乐的人，你怎么叫他能够分辨音乐的不同？不可能。所以这些事情全部是因为我们的性向的结果。我希望我们因为神的儿女喜欢读神的话语，也喜欢背。那你说记忆力不行，大部分人都自认为记忆力不好。如果你觉得自己记忆力很好，你不需要有问题，你会记得。那么我们觉得自己记忆力不好的原因，或者说这个怎么说法的呢？神造人有一个机关叫做记忆，对不对？如果你没有记忆力，看了就忘，看了就忘，看了就忘，很麻烦的失忆症。除非是失忆症的人，今天看过明天就忘，或者说当时看过一闭上眼睛已经忘记了，有这样情形，那是很严重的问题，不能生活的。我们靠着我们的记忆，为什么？记忆把我们从时间的面里面拉开，把我们空间的面里面拉开，把它 spread out， 我说拉开一直 spread out、okay? 让我们的生活空间成为一种可以延续的延续体。一个人若是没有记忆力，他没有延续体，只有点。很多人就是这样， Alzheimer，很多时候他就是失去了记忆力，那是很麻烦的事情啊！我相信我们不是这样，但是记忆力呢，也就是因为这样，你叫他怎么样会记得好，就让他延长，让他延长的结果他就会记住 extension， 把他的 man spread out， 这些东西呢牵扯到 cognitive 的认知的技能问题，这是教育学心理学里面讲的事情。我稍微提一下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，就是需要有延伸，不能够只停在那里。我给你们讲一个笑话，这个笑话是很悲惨的笑话。这个传道人有时候我讲的笑话呢，就是在提醒大家，我也是一个记性不好的人，会忘记人的名字啊。是这样子，我朋友告诉我，他说有一个某人呢，参加 cocktail party， 你知道鸡尾酒会，大家在转来转去认人呢，接触人的机会啊。如果你们听见这笑话，就这表示我的记忆力不行，又告诉你一遍啊。怎么回事呢？这个时候某人啊，某你好，我给你介绍个朋友，姓王，叫老王啊啊，你很好，王先生在哪里高就等等，问了半天啊，真好真好，交谈甚欢啊，当然谈了谈就是没有话了嘛，就走了，分手了，大家都去再转一转，讲回来，又碰见新人怎么？过了一会儿呢，这个某人呢碰见人民，这人好面熟啊，哪里见过？他说，哎，这位先生，我记忆力不好啊，这个好像我们哪里见过。贵姓啊？他说我姓王，刚才我们被介绍过，他刚刚介绍过。他说，哦，对不起，你看我记性真是差了啊，王总，对，刚才我们还又想起来讲过一些什么话了，讲，哎呀，对，好了，我们后会有期了，又走了。转过身来第三次碰见王先生，他说我一定跟你认识，因为你面真是我一定见过你，而且我们可能还有点关系。那个人看着他说，我还姓王那他说这个人知道，当然如果你被一个人问三次你说我还姓王，这就是很难为情了啊。但是呢，人就是不能够把他的记忆力啊延伸的结果就是常常的片段的，因为我们没有延伸的这个能力，所以记忆上面的很多困难。当我们要背圣经的时候呢，也许这个答案就是你的记忆力比你想象中要好一点。我是出名会忘东西，但有些东西不忘。我出名会忘东西什么呢？钥匙、眼镜、手机、随身带的东西，因为我有坏习惯，随时放下，你看钥匙在这里，如果不放在桌面上，我早已经忘记了。有些时候为了要怕这个其他人打扰，手机放这里，都是乱放。然后呢，幸亏我有三个女儿加一个太太。那我说啊，男人找东西是拿嘴巴找的，女人是拿眼睛找的。因为我说东西在哪里，我女儿说在桌上，他们没有替我说，可都记得，我没看见。我的记忆力我认为很差，尤其现在呢事情多了，我真的很多事情记不住，可是有些地方我记住。那感谢主，我昨天看这个周祖培的书啊，周祖培写了一本，他上个礼拜他儿子来把一本书送给我，周牧师的个人的见证。说他太太有个好本事， 他说他的优点就是缺点，我看了以后非常高兴。他说我太太记性不好，忘记性很大，但是因为忘记性很大呢，谁伤害过他，谁得罪过他，他都忘记了。你说是不是祝福？是个祝福啊。所有，但是有些事情会记住。中国人讲的这个受恩什么，施恩受物什么，受施胜勿忘，是不是？别人对你有好处不要忘记。我希望我们没有一个人会忘记别人对我们好处，但是我们对别人的好处千万不要去记住它，因为你会很辛苦啊。所以这里我说的情形呢，我们的记忆力比自己想象中总好一点，因为人是有记忆的，你常常记住你喜欢记住的对你有好处的事情，你会记住。那这里呢，你必须明白圣经对你的好处太多了，所以你产生一种爱慕的心态，你就会开始注意记录，注意记忆啊。那么其实第一第二呢，这两个小点是一个问答，自己问自己答，就是讲这棵书的人呢，写这个讲义的人自己问自己答。而且还有一件事情，记忆力你不用，你就不习惯那个记忆的方法，不是你记忆力不好，因为你没有常常去运用，常常去使用的那个机能是放松的，没有把它连上啊。所以一件事情，刚才我说联想力，刚才我说时间的 extension， 空间的 extension， 联想力。有一段时间，有一个别出心裁的人，把圣经的经文呢，用图画，用古里古怪图画来把它画出来。他是会画画的人，用线条把它画出来，然后你一看这图呢，这些经文就记住了。比如说英文里面 prophet 先知这个字 prophet prophet 这个字 prophet 跟 prophet prophet 很像，所以他每次看见 prophet 就说哦，先知就是要钱的人他就这样联想啊。当然这个不是很好的办法，有些人不能用这个，我用他的方法呢不灵，可是的确有联想力。很多的时候当你有联想力的时候，联想力之外呢，还有想象力，要有一种想象力。比如刚才我说的耶稣的例子啊，讲你们看天空的飞鸟，你们想野地的百合花，有一个人讲到就这样讲，你说耶稣用的话很准确，你们看天空的飞鸟，有没有看过天空飞鸟啊？你在外面看一看，多半看得见。野地的百合花，你去野地的机会不多，所以你只好想象，想一想野地的百合花，那这是他帮助他记忆力的方法。对，所以你不会说你们想天空的飞鸟，你们看野地的百合花，圣经上说你们看天上的飞鸟，想野地的百合花。像这种地方呢，都是帮助我们联想想象力的办法，这个可以增加我们的记忆，这个会叫我们对于圣经很多细节会记得住啊。那么再有一件事情很重要的温习，当你背圣经的时候，你一定会很快忘记，常常会忘记，不要紧，再背一遍啊。所以有一种背圣经的方法啊，这个方法你们可以试一试，那就是一章一章背圣经的时候，先背三节，今天背三节啊，罗马书第一章啊，耶稣基督仆人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，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一节一节背，背了三节，好，再背一遍，好了，行了，会背了，今天这三节会背了。那么第二天呢，再背三节，背四五六节，但是你背的时候一二三节连着背，这回呢你先背四五六节，然后呢你把一二三四五六连起来，然后就背一二三四五六，六节背好了，好不好？好，第三天再加三节，你说不行啊，这样九节下来不得了，一口气要背罗马书整本是不可能的。好，等到你要背七八九的时候，你把一二三放掉，就四五六七八九三节来背，你明白吗？你每天加三节新的，把旧的三节背两天，第三天把它放在一边，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以后，你会背全章，背一遍，背一遍全章啊。然后开始第二章，第一节开始，第一二三节再来一遍，等到你第二章背完之后，再背第一章第二章一起来背，连起来，这个叫常常温习常常复习啊。我知道有个弟兄，这个弟兄我真的很佩服他，是个美国人。有一天我跟他在 Houston 里开车，晚上了，很晚了，他说你休息吧，我开车你就不要担心。我说你会不会一个人睡着，他说不会，我来背圣经 他背圣经。你知道他背什么？背启示录。我听他背启示录，我就真的很专心听啊。他第一章背背背，背完了，第二章又背，接着背，背到第五章了，哇，太厉害了。慢慢我就睡着了。等到我醒的时候，他就在背十九章。我说你都背完了，他说不不不，跳过一段。这个弟兄的本事啊，从第一章背起，我不晓得他是不是都会背，但是他跳了一段。以后我醒了以后，他背第十九章。第十九章你知道什么吗？因为第十九章出现哈利路亚，他一背哈利路亚把我吵醒了。我一听他背十九章，那这个是可以做得到的。你如果真的是肯花时间背，那你说要花多少时间？不要太多时间，因为你一天背三节圣经的话，差不多15分钟会背了，15分钟就会背了，15分钟你再背一背圣经，最多要不要你半小时，你会把几节圣经背下来啊，三节圣经，就这样一段一段一段背，一节一节这样一段一段背，可以背起来，就在于温习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很高兴你的收听，也盼望你的来信。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，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，点击永生之道，理解耶稣真理，今天就相信主耶稣，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。